Hello， 欢迎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聊，这里是每个星期三晚上八点的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那今天我姐姐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样东西，在台湾基本上是家家户户居家必备，对，居家必备。好的，居家必备的书籍叫什么呢？叫农民历。哦，农民历其实为什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应该这样讲。好，其实我们知道农民历在其他，其实你翻开农民历，如果有翻过的人就知道，它里面它都会有每一天，它就会把每一天给写上去，然后它就会告诉你今天是什么日子，然后它都会告诉你什么，会告诉你什么一季事啊，然后它会有国历跟农历的，就是的对照这样子。那农民历其实它最主要的功用在最早，它其实是因为既然叫农民，当然就是因为它上面有写节气，有写到节气，就是我们基本上大家应该有，既然有对命理有兴趣，可能就会听过我们有二十四节气嘛。二十四节气就是比如说会有什么春分啊、夏至啊这些啊、立夏、立秋、立冬这些、清明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的意思就是，农民他必须要看着这些节气，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播种，什么时候要除草，什么时候什么在什么节日之前东西要赶快收成，不然冬天就要来了，或是雨水就要多起来了。他在古代其实农民历它的作用是这样。所以其实以现在来讲，因为我们时代变迁啊，所以其实农民历啊就越写越丰富。那今天姐姐要跟大家提到的是，就是一般普通，就是普通我们去台湾很多庙宇，在这个时候现在要过年前，他都会赠送农民历，或者是一些祭祀卖一些祭祀商品的店。所谓祭祀商品就是那种卖香的啊、卖金子的那种店，他们都会送这种农民历。因为农民历，其实现在的农民历打开来，因为姐姐家乡已经一点，你知道，连我妈前两天去那个，我姐姐妈妈前两天去那个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就带两本回来。我说怎么会有买菜还会送农民历？她说没有，买菜路上有人在发，她就给她拿两本回来。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不知道去哪里拿的，大家可以去姐姐刚刚上面讲的，就是庙宇啊，或者是卖祭祀用品的那些店铺里面，大概你跟她要，她都会给你或送你。好，大概是这样子。那也有一些人比较讲究，他可能会去买某一些命理老师编写的那个特地为了每一年去编写的那个农民历，就是他把他自己的命理的东西，然后结合农民历，然后结合传统农民历，然后结合在一本，那就变成说你就可以一起看这样子，你就不用发就是不用分很多本去看。有人就是命理书归命理书，农民历归农民历。那基本上你问姐姐说哪一种比较好，姐姐是觉得看你的需求啦。如果你觉得你平常也没有啊，又用那么多功能，你可以命理书归命理书，农民历归农民历。那如果你觉得我平常其实也没有天天在看命理，大概就是想到看一下，其实也不一定要特别再去买命理的书籍，那你就买这种就是人家免费赠送的这种农民历就行了。而且它里面其实也写了蛮多的东西哈，它其实从一开始它大概就会写一些每年流年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好，举个例子，我先把它翻开来。好，举个例子啊，像明年啊，每一本农民历上面它一定会写这是哪一年的。好，像现在它就会写说这是2017年的农民历，然后它是明年就是丁酉年。哦，丁酉年其实有，就是明年的生肖哈、就是鸡嘛，属鸡的。那丁的话就是属火的，这个之前大概这些都有提到过。所以明年其实是什么年呢？就是一只火鸡年这样子。好，在走到火鸡年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好，其实我们翻开农民历啊，它就会告诉你说，举个例子，姐姐这一页啊，它就会，其实每一本农民历一定都会有这一页，它上面一定会有一个图，圆圆的，这样像同心圆这样很多圈那个东西，它就会告诉你说什么大利，比如说明年是大利南北，小利西方，不利东方。好，那其实这个就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九宫飞星。 好，九宫飞星的图，好，他就会告诉你说明年是谁入中宫啊，然后明年入中宫的是白一白，所以呢那在四正位来讲他会是走什么，他就会在这边告诉你。好，那除此之外他也会告诉你这一页一定会也会告诉你开市是哪一天。好，比如说今年他开市的日子就是正月一号乙卯日。好，乙卯日卯辰巳时都可以，或是正月的初十。好，他是甲子权卯巳时是吉时这样子。好，他上面都一定会写这些东西。那为什么农民历在台湾其实会变成居家必备，也就是这个原因。原本他是因为农民为了要让农民可以正常去在做农事的时候去破种而去做的，在古代原本是只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以前农民历可能只有几页而已。可是现代因为它越来越多这些东西，好，所以像我刚刚解说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它一定也会有的。比如说它一定会有那个黄帝地母经，好，比如它就会告诉你今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好，今年大概是什么样的年，就它其实还有什么春牛芒神辐射，好，然后还有那个牛郎哥，流水的流，牛郎哥，然后会告诉你气运，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春色三伏日，这些其实就是古代的一些各种不同的学派，他们就是命理的那些学派，他们为每一年六十甲子每一年，好，走到哪一年他们就会告诉你说今年的气候大概会是怎样。因为之前姐姐就有提过，其实命理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大数据法则，就是因为它使用的久，好，在中国5000年历史中它使用了很久，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规律可以去寻找。就是像八字，好，我们常刚刚说的就是甲子嘛，八字因为它从黄帝时期大尧氏呢，它黄帝让大尧氏去创造这个东西来用来计时之后，它就是八字就是古代计时的用具嘛。那当这个东西被发明出来之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5000年了，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就有发现说，哦，可能固定到，比如说明年固定到了明年丁酉年，它就会固定会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然后那个气场，然后人大概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会有记录下来。那真正在比较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是从那个算是从宋朝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在那个时候的学派，就八字的学派就开始一个多起来。其实学派就是命理的学派就非常的多。那其实像比较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其实如果要以流年来看的话，其实明年普遍来看，姐姐目前看的几本资料和一些数据，其实明年普遍来看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流年。好，比如说以刚姐讲到的那个皇帝地母亲，他这样写说，太岁丁酉年，高低徒种植，春夏遭淹没，秋冬少低流，无处足悲唾，季阳虚叹息，伤唾叶苗甚，天虫半中失，香筐少失眠，残娘无喜色。其实简单的说，直白的翻译，第一句就是太岁丁酉年，高低徒种植。简单的说，就是在这个丁酉年这一年呢，高低徒种植，就是你不管种植你的农作物，其实是做你在农作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多徒种植就徒劳无功的意思，就是会有你可能会做多得少。然后春夏遭淹没，也就是说在春夏之际可能我们会有水患。那秋冬少低流，就是春夏有水患，秋冬我们可能就会有旱灾这样子。然后无处足悲唾，季阳虚叹息，其实就是不管南，就其实无处跟季阳，其实他讲的就是南北。好，因为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其实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嘛，所以其实这些文献啊，它很多都必须要去配合那个大陆的一些地理的地形去做那个研读这样子。好，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是 南，不管是往南方还是往北方，其实都是不是很好，好，所以一边是一边在哭，一边在叹气这样子。然后桑拓叶茂，叶苗盛，桑拓叶苗盛，天从半中失。就是虽然说那个，我们知道养蚕啊，养蚕宝宝，好，养蚕宝宝，这也是以前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养蚕取丝，这个也是以前比较蛮重要的一个经济行为这样。然后可是在这个部分，虽然说桑叶长得还不错，可是呢虫子是养不大的，养到一半，养一养你就会只剩一半的数量。然后香筐少湿薄，所以你到最后收成，你湿薄的收成就会很少。蚕娘无喜色，就是养蚕的那些女性们的脸色也不是很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农民历里面都一定会写到，因为他毕竟就是以农作嘛，不管是耕种还是养殖，其实他就是以这些，他主要一开始讲的对象都是这些人，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啊，丁酉年好像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年，不管是在种植还是在养殖上，好，在不管在种植还是养殖上的都不会有很好的收成。哦，他就会来趁这个机会来警告大家这样子。哦，因为不只是那个这个皇帝这个部分，皇帝地母经，像那个地母经皇帝地经也这个地方写这样讲，其实蛮多，我看一下哦，这边像那个牛郎哥也是，他也讲的内容也是差不多，他就写太岁运行丁酉年，高处种作得时风，夏里旱枯草木枯，秋冬天灾多瘴疾，伶牙俐齿人不敬，大小兄弟协力权，遵从国法事上策，处处欢腾喜欣欣。其实意思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丁酉年，在这样子一个，他在这里牛郎歌里面，他的那个旱期跟枯水就是旱灾跟水灾的时间是相反的，好，可是不管怎样，他的意思也是指说这个流年是不好的，天灾是很多的，你可能不是旱灾就是水灾，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那个有瘴疾，就是有一些传染的疾病，然后很多人伶牙俐齿，就是口舌是非是很多的。其实对应到的也没有错，因为明年是丁酉年，就是一个桃花年。桃花年其实最害怕就是人际关系，尤其是男女纠葛，或者是一些感情。好，不管感情有分男女之间的感情、父母之间的感情、朋友之间的情感，其实它是一个考验人跟人之间情感的一年这样子。好，所以可是走到人脉的一年，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他后面有写大小兄弟协力权，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好好的合作，齁，然后大家都可以遵从国法事上策，也就是说大家不是说骂毫无目标的谩骂，而是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体系好的话，那后面就是处处欢腾喜欣欣。所以其实不是说走到人脉人际那个桃花年，大家的人际的部分都已经是不好，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是我们一个反思的时间。因为这几年其实在以台湾的状况，其实真的是大家的那种口无遮拦，真的是让我们在台湾这几年，我真的觉得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就是爆料文化跟算命文化，其实真的我觉得这对一个社会的杀伤力真的非常的大。好，那除此之外呢，等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姐姐再跟大家讲那个我们农民历后面这边节气的部分。好，请大家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讲这个部分。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刚刚姐姐已经有提过，就是农民历每年都会告诉大家的一些流年，就一定会有一页告诉大家流年的状况这样子。好，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丁酉年好像不是一个非常顺利的流年，那说到不顺利，大家就会一定会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拿到农民历，其实大家一定都会做一件事，就是找 要安太岁的生肖，对不对？好，就是这也是，可是到底什么是太岁，大家知道吗？好，什么是太岁，大家知道吗？大家都知道，明年是鸡年，所以属鸡的犯太岁，这是大家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属鸡的犯太岁要安太岁嘛。可是问题是，大家知道什么叫太岁吗？其实太岁在古代其实它就是木星的意思，就是因为以前啊，因为以前木星啊叫，其实我们以前古代称木星其实是西方占星这边传来的名称。以前我们称木星叫做岁星，那岁星到以前在我们古代，中国古代我们其实也有占星，也有专门在占星的那个擎天监嘛。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观察到有一颗星，他们把它定那颗星取名字叫岁星，就是太岁的岁，一岁两岁的岁。那在岁星，他们就有发现这颗星星呢，它会12年绕，就是它的移动是12年一圈，12年，也就是说，他们有发现有一颗星星，它12年绕地球一次，好，而那颗星星就是岁星，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那个，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因为木星，也就是岁星的关系，所以我们每12年一次，好，跟我们地支一样嘛，我们地支也是12年一轮。哦，我们12生肖嘛，所以变成说，我们每12年一次这样子，他们就因为刚好都逢12，所以那时候我们才有犯太岁，就是你跟当年执行的那个，就是你跟当12年一次是不容易遇到的，所以每12年遇到这个气场，都会遇到同样的气场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它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那除了我们常常说的犯太岁是12年一次以外，还有一个东西，哦，大家在农民历上一定会看过，但是我们也一定都搞不清楚他在干嘛。就是他会说我们有一个执星的那个星君。好像以我们明年丁酉年，好，我们常在讲，我们之前已经常在讲六十甲子，好，我们明年丁酉年的子，也就是说六十甲子，也就是说我们会有60位，在古代啊，上天就是天神啊，他就是有派60位，好，有点像巡，在古代像是巡守这样子，他就会出来游历，在那一年这个地方就会是他的管辖，他就会下来游历，然后管理这个地方，他有什么，然后他就会在这个地，就是他会下来巡守。那因为每一位将军的特性不一样，什么叫特性不一样？就是有些将军呢，他是比较文职的将军，有些将军他是比较武职的将军，但因为那一年看守将军的不同，所以当时那一年的气场就会有所影响。举个例子，今年的大将军叫康杰，就是丁酉年是康杰大将军镇守。那康杰大将军，康是健康的康，杰是杰出的杰，人好，杰出的杰。康杰大将军他手里拿着那个武器呢，是狼牙棒。好，是狼牙棒，所以听到狼牙棒他就知道，好，康杰大将军他是属于武官这样子，比较管的是比较武职的大将军。但如果是武职的大将军轮守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一年的气场就会比较火爆一点，就是大家脾气就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就会跟古代那些武官一样比较豪迈。好，那他就说，那同样的，如果像前几年有几年，比如说像前两年那个甲午年那一年啊，甲午年的大将军，哦，他好像叫张弛大将军，好，张弛大将军他就是一个文官大将军。什么叫文官呢？他拿的武器是琴，好，他是抚琴的大将军，所以那一年的气场就会相对温和。好，而今年，不是今年，应该说明年的气场，因为大将军执的是狼牙棒，就会相对比较，就是那个气场会比较凶一点。好，那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每一年大将军，尤其是你出生那一年的大将军是什么。有些人他会特别去庙宇里面供，就是去祭祀他们这样子，因为蛮多庙宇都有在供奉那60位星君的。 好，这个部分也是比较有趣的部分。然后再来姐姐翻一下农民历，因为农民历其实很好玩的是，现在农民历都做得非常精美，它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标语，你知道吗？标语，什么叫很好玩的标语？就它每隔几页都有会，它都会告诉你，比如说像这姐姐现在翻到这一本，就有一个朋友信义篇，它就会告诉你说，交朋友是很重要，不要交酒肉朋友这些的哦，因为念起来蛮长的，它大概有几十个字，所以姐姐就不念了，哦，姐姐就不念了。不过真的是蛮有趣的，哦，然后还会有那种什么劝人，除了交朋友篇以外，还有劝人勤俭篇啊，然后还会有一些祭祀，就是一般在台湾我们常见祭祀的一些礼仪，比如说过年要做什么祭祀啊，然后祭祀大概要准备水果啊，还是要准备什么贡品啊，然后要准备的是茶还是酒啊，然后要准备什么样的，比如说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要准备鱼肉还是猪肉还是鸡肉这些东西，哦，但这些然后祭拜什么样的神祇，要用什么样的东西，这个部分这是比较特殊的，哦。然后像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是，他因为姐姐现在我同时翻两本哦，我直接来看一下有什么比较有趣。哎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农民历一定会写到的，就是那个十二生肖。好，十二生肖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十二生肖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像刚刚姐有提到，像以今年来讲，好，犯太岁的话，就是那个属鸡的人犯太岁，也不是今年，明年啊，明年是鸡年嘛，所以属鸡的人犯太岁。可是除了属鸡的以外，一定还有另外一个生肖，啊，就是属兔子的。好，属兔子的，那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犯太岁要怎么处理？基本上就是去庙里面，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庙宇，你就进去，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那很多人问姐姐说，那犯太岁到底会怎样？其实姐姐必须坦白告诉大家，其实我觉得犯太岁最重要的在于，命里有一句话叫不行不害不发，这样不行不害不发，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命盘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冲击跟撞击，你的人生是不会有任何动力的。所以有时候就算是犯了太岁，有一点点的冲击，其实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不然的话，人生如果就像那个心电图一样啊，如果一直持平的话，那是死人才会有的状况，所以一定会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只是要端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哦，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哦。那像以今年来看的话，哦，像这一本，姐姐看一下，有一本就非常有趣，哦，他把十二生肖的人呢。哦，他把十二生肖的人，他有婚姻篇配婚的吉凶，然后还有你要做什么办公室的方位。哦，现在已经不是住家的方位跟办公室的方位，哦，他都已经告诉大家。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就是告诉你，还有一些告诉你说你的八字有几两重这个东西。哦，八命里有几两重，人生辰八字有几两重这个东西。的计算方式，好，这个东西大家自己看好了，因为这个，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个表可以给大家对照，比如说你在哪一年出生，六十甲子的哪一年出生，你是几两重，然后你的月份是几两重，你的日子是几两重，时辰是几两重，哦，加起来你就会是多重这样子。这个东西好像每一本都有，好，太好了，好，目前看起来每一本农民历都有，这个大家可以。去找农民历来看一下。好，那比较特殊的还有，姐姐还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真的农民历很好玩，它不是只有东方的东西，它现在连西洋的星座分析也在里面。对啊，认识星座都在里面，它会告诉你各种不同的星座，就是我们的星，我们各种各个星座，我们十二星座里面每一个星座的特性跟运势，这个它也有了，就除了生肖的以外，然后还有一些健康资讯， 好健康资讯，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说你要每天运动啊，要按摩呀、啊，要吃一些那个，要吃一些每天要摄取那个维生素 C 啊，然后要摄取，要好好的睡觉啊，这些东西他也会有写。然后还有很妙的东西哦，像这一本节，现在看翻到这本还有写叫你要节能省电，真的是非常的与时俱进，非常的与时俱进啊。还有就是还有一些，他其实他还有比较特殊，就是这边姐姐看到这本还有写一些养生保健的东西，比如说他告诉你多吃葱降血脂哦，然后夏天吃韭菜会不容易消化，然后夏天可以吃一些优格沙拉比较清爽，然后像那个碧琪的话可以清除那个泌尿结石，然后告诉你说姜汤可以怎样，陈皮泡茶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常吃桂圆或是常吃南瓜沙拉会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诶，这个真的还不错，诶，姐姐已经很少，以前很少翻，就是以前很少去比较各家的农民历，这次比较起来还蛮有趣的。然后还会告诉你吃什么样的水果或者什么样的植物可以有排毒的效果，是真的还蛮有趣。好，不过其实我觉得农民历最重要，除了这些以外，大家还是会想要看看的就是我们十二生肖里面明年这一年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好，那我们先从刚刚讲啊，今年是鸡，明年是鸡年，所以我们大家从鸡开始讲好了。姐稍微看，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明年十二生肖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就农民历上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好了。好，我等我一下哦，我翻一下。好。像明年十二生肖，我们从鸡属鸡太就是太犯太岁的这一只鸡开始跟大家讲。好，其实比较我们看到农民历，如果大家有翻过的话，就会知道它除了十二生肖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啊以外，它还会告诉你你一到十二月要注意什么东西，然后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不好的嘛。那大家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这个部分的月份绝对是以农历为主，绝对不会是以我们一般用的阳历，西方的那个阳历为主，一定是以我们农历为主。好，就是跟着节气走。好，所以如果大家要以这个部分来做参考的话，也是可以哦，也是可以，因为这个也算是，其实这些都是古代我们统计下来的结果。那只是它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用词哦，有一些农民历它可能用词比较古老一点，那如果它用词比较古老你看不懂的话，我建议你就换一本讲话比就是它的用词比较新的。像举例，姐姐这边有看到有一本它写得很好，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看的都会三条线，比如说什么一生喜鹊一生鸭，惊得心内乱如麻，勿管他人闲事，基本上他只是在提醒你不要某一个月不要乱管闲事，但他其实他就用都是文言文的方式写，那可能有一些人会看不懂。那建议就是因为现在版本各个单位都他们都有编写自己的版本，意思一定是一样的哦。因为姐姐现在已经是同时在对三本农民历，三本的意思是一样了，只是写的那个文字。有些会写比较白话，有些会写比较文言。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完之后我们回来，我们姐再告诉大家明年各个十二生肖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这边。好，因为刚刚被客诉说从属鸡的讲他们听不懂，好会乱掉，所以姐姐还是从十二生肖，我们还是从老鼠开始讲哦。好，十二生肖我们从老鼠开始跟大家讲明年的运势。明年的运势呢，属老鼠的人呢基本上算是很不错的，就是算是诸事顺利的一年哦。可是呢要小心几件事，就是要小心口舌是非，然后要小心就是跟人因为口舌是非，所以身边会有一些小人，所以要慎防口角， 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你凡事如果让人家三分，就是人家在那边嘴碎讲一些话，我们就算了，我们就礼让他们，当作听不到就好了。好，就像前一阵某位法师说，这个一切都是业障，那是假的。好，就让人家三分，不要跟他们争执，不要管人家的闲事。好，这个部分基本上明年，在以明年度来讲，属老鼠的人其实明年是一个还蛮顺利的一年。要特别注意的是五月跟六月是特别要提防口舌是非跟有人小人陷害这样子。好，这两个月要特别的注意，我说的是农历五月跟六月。好，那再来是属牛的，齁，我们毕竟那个还不错，我们讲比较快。像属牛的呢，明年也是一个不错的年哦，它是人行光彩，名利双收，然后生意兴隆，财路亨通。只是呢，它有一个部分不好，就是它要注意它的身体状况，因为它有凶星进来，所以它要慎防血光，还有一些意外这样子，齁。本身命格今明年还算很顺利，可是就是要慎防身体健康的啊。简单说就是身体健康除了生病以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小血光这样子。哦，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样，基本上只要能够，应该说我觉得看起来属牛的人明年其实也是不错，也是一样五月跟六月。好，农历五月跟六月是要比较注意的，跟属老鼠的有点像。好，其他的月份看起来都还好。好，属牛跟属老鼠的明年，我看明年是一个不错的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属老虎的。好，姐姐讲的比较慢一点，因为姐姐同时对好几本。大家忍耐一下，好，如果习惯姐姐讲话速度，我会觉得说姐姐今天发生什么事，没有什么事，只是一次对三本书，所以会比较慢一点。好，那属老虎的要注意，明年呢，虽然说明年有紫微星其实就是古代的帝王星，有这一颗吉星的庇荫，但是呢，要还是要想小心，就是虽然说你是被紫微星保护着，可是你身边还是有很多凶星，也就是所谓的小人在旁边虎视眈眈，所以也要有一种，因为我们知道属老虎的都有一种霸气，你知道吗？可是你霸气太外露啊，谦逊就会不足，就是做人就不会不那么的客气，你不那么的客气，其实就是很容易得罪小人嘛。那今年又是一个，明年又是一个小人围绕的年，如果得意忘形或意气用事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好，被人落井下石。好，那如果你可以，我们可以比较不逞强，然后会比较用宽以待人的方式去待在身边的人事物，哦，就会比较贵人，同时贵人相处的机会就会比较多。哦，这是属老虎明年的状况，我要小心这个部分，就是可能有一些小人在旁边虎视眈眈这样子。然后要小心的月份是农历四月跟农历七月。哦，农历四月跟七月其实也都是刚所讲到的问题，就是要么就是比较趾高气扬，或者是得意忘形，所以招了祸端；要么就是身边有小人在那边做干扰，所以变成说，然后就会让你事情很多很烦，然后心里很乱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只要你能够按照，就是只要守本分循序渐进，其实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属老虎的，就是我们知道老虎就是看到猎物会冲嘛，可是有时候就是要还是，可是我们现在活在现代啊，我们还是要思前顾后一下。好，再来我们看到属兔子的，好，属兔子的呢，就是逢到岁破，好，岁破就是十二年一次，好的岁破，然后就是会比较不顺的地方，就是他会比较灾难灾星，就是岁破，所以他灾星是缠着他的。好，在今年来讲呢，会比较耗心耗力，不是那是什么？不叫耗心耗力，那叫什么？简单说就是比较累一点，因为就比较心力上面就会比较耗损比较大，因为毕竟遇到了凶星。好，今年主持的是凶星。好，那可能在不管是在钱财啊，还是在一些 还是在一些那个人际上，其实都要多多的注意。然后要记住，今年啊，属兔子的会有一些考验。什么叫考验？就是他可能会去考验你的一些价值观。哦，为什么说是考验？就是平常人家告诉你，我们来投资啊，我们来干嘛，我们去做什么？哦，可能平常我们收到的讯息都是不错的，都是比较正面的。可是在明年属兔子的人，他们会有一些不是那么比较投机型的标的来找他，那个时候就是在考验属兔子的人啊，你是不是一个有定力的人，洁身自爱的人，哦，不要去投机，如果你投机的话，你就会落入那个陷阱，哦，你可能甚至严重一点，可能还会有一些官司诉讼的问题。好，那要小心的月份是三月，农历三月跟农历八月。农历八月其实就是诸事不急，哦，诸事不急就是也不能说诸事，应该说事情很多啦，哦，事情很多，所以让你很烦这样子，哦，就是麻烦的事情非常多，然后一件事情很麻烦，你觉得还好，两件事情也觉得还好，当十件事情一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快疯了这样。好，八月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那农历的三月呢，其实就是刚刚姐姐讲的，不要投机取巧，不要心存侥幸，你凡事要三思而后行，最好来讲就是以退为进，哦，一动不如一静的状态，哦，不要太主动的去想要去因为太想要成功然后去做一些投机的事情，都会很得不偿失，哦，这是属兔子要特别注意的。好，再来属龙的朋友，明年属龙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年，哦，非常好的一年。好，只要能够认真努力，其实绝对到年底的收获都不会差。好，可是要小心，就是不要往商家去，因为明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冲撞的部分，煞气冲撞的部分，只要不要被冲撞到，其实还要就是不要去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减少去商事拜访、商家拜访，好，就是。或者是那种去大医院去探望病人这样子，这个东西就是重病的人你也最好不要去探望，因为可能会被那个病气或煞气给冲煞到，好，这个部分可能要去注意。除此之外其实不会太差啊。还有一个东西是不要跟人家合伙，好，属龙的朋友明年千万不要跟人家合伙，好，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有去无回，然后连朋友都做不成，好，损财以外连朋友都做不成。好，那小心的月份是农历二月、农历三月跟农历九月。哦，农历二月是就是农历二月其实不算差啦，只是会比较要小心的地方，就是因为简单说属龙的人本来就是天之骄子，那其实一月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月份，所以到了二月呢，就有一点没事找事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凡事你太张狂，你顺利太久，太张狂，太嚣张，你就很容易得罪旁边的人。好，很容易得罪旁边的人。好，这个部分是要去注意的。那三月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要小心一动，跟属兔子刚刚那个讲法有点像，就是一动不如一静。好，有些事情安分守矩就好了。不要太照镜，想要求快，哦，这时候稳是比较好的。如果我们求快的话，有时候会前功尽弃，这是一定要这件事情一定要记住。然后九月就是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姐姐刚刚常讲的，哦，毕竟有一些煞气还是有的，哦，那些煞气的话，就是你在九月的时候饮食要特别注意，工作不要太劳累，然后千万不要去探望去人家丧事呢，或者是探望重病的人，在九月，好，以免在那个时候被那些病符跟那些煞气、血光煞气给冲犯到。好，那再来是属蛇的朋友，属蛇的朋友呢，属蛇的朋友明年是一个升官进爵、加官进爵、名利双收的一年哦，真的是很不错。只是呢，要小心有官符跟那个凶星。什么叫官符跟凶星？就是明年其实对属蛇来讲，它可能是一个财力双收的一年，可是在财力双收的背后也要小心，说可能会被人家那个设计陷害，哦，所以导致你要破财，甚至那个官位又不保， 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说，虽然说明年一定有那个机会可以升得上去，或是明年有很好的一些事业运，可是可能也是要去观察这些工作，或是你的这些机会点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还是只是一个投机的，还是一个人家设的局啊，应该是这样讲。好，就是一个人家设局，那千万不要管人家行事。明年也是一个要谨言慎行的一年。其实姐姐目前已经讲了鼠牛虎兔龙蛇，好，已经讲了六个生肖，每一个基本上几乎每个生肖都告诉你们说要谨言慎行。好，其实就是因为明年真的是一个跟人际跟口舌很严重的一年，因为毕竟就是人脉是非的事情很多，跟人有关系。只要是跟人有关系，其实很多事情就会变成复杂。好，所以在明年呢，属蛇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十月，农历十月。好，农历十月是属蛇最运势最低迷的一个月。那一个月呢，五鬼都冲上来，来攻击你了。所以要小心，有很多的一些意外或灾难。好，不要太逞强好胜。好，然后要注意身边的，就算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他可能不是故意要害你，可是他就是不小心害到你的，这种事情你也要去注意，哦，要小心一点。好，再来是属马的朋友呢，明年，哦，如果还没有娶还没有嫁的，明年有机会了。属马的朋友明年是红鸾心动，好，哦，红鸾心动可能会有很好的姻缘的那个。很好的姻缘来等着你，所以如果还没有对象的，还没有女朋友，还没有男朋友的，属马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明年。好，那如果已经有对象呢，其实明年或许是一个定下来的好时间。好，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去这个部分，就是如果有意愿的朋友可以去把命盘拿出来，好，去咨询一下。好，明年是一个还不错的一年。好，可是男生呢，同时，可是虽然说大家说红鸾心动有桃花，其实同时伴随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男生啊就要慎防美人计。好，不然要慎防，就是也不能说美人计啊，应该说男生要慎防烂桃花啦。就是因为桃花如果过旺的一年啊，其实就是会有很多恩怨情仇，要小心一点。好，要小心一点，然后记得明年还有属马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为人家做保。哦，不要当保人，哦，不然会受到牵累这样子。哦，要交朋友要多多去设防啦。哦，不要轻易的去帮人家做保，多管闲事，不然的话你明年会烦恼不断。好，所以明年要小心，属马的朋友明年要小心的月份是五月、十一月、十二月。好，五月、十一月、十二月。好，因为时间有点不够，我们讲快一点，哦，我就告诉大家月份就好，大家就是有空自己去看，因为其实大概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刚前面有讲那些事情。好，属羊的朋友，明年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人家讲什么好听话你都相信，被人家随便捧两句你就自己跳到陷阱里面去了，然后你要避免跟人家斗争啊，口舌上的斗争，或者是跟人家争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好，如果有投机取巧的话，在明年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好，因为明年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利属羊的朋友的一年。好，他有好几颗凶星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不管是在吃东西要注意，然后探病也要注意。刚刚讲的那个丧事那个部分也不要轻易，丧事跟重病的人也不要去探望这样子。哦，他有好几个煞星或凶星同时在这个地方，然后也要慎防小人的陷害跟破财。好，哦，简单的说诸事不吉。好，哦，诸事不吉，属羊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好，属猴子的朋友要积极进取。好，好，属猴子的朋友呢，明年也是一个破财的一年，所以这是小心为上。然后时间已经到了，对不起。好，剩下的部分姐姐再找时间跟大家讲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做结束。好，那。